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恩典陪住我现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由我们三位来带大家一起的查经，有我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刚刚旅行回来的熊乐。안녕하세요熊乐이미다。
那今天呢，我们只有九节的经文，但是呢是何西阿书的大结局。在大结局的时候呢，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我先读一下哈。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我们前面其实查考了很多他们的罪怎样怎样的，以及他们的国家最后被亚述灭亡了。那我们再看看罪孽都有哪些个行为呢？
我想是信仰上的淫乱，那当然包括肉体，比重比较多的是信仰上的属灵淫乱吧。离弃耶和华去敬拜迦南的巴利等等的偶像，然后呢认为那些偶像呢能够带来财富，最终呢导致道德上的败坏，譬如什么起假誓啊、杀害人啊、偷东西啊、奸淫等等。政治上面我们常说的他像个钟摆一样依赖亚述，实在就依赖埃及等等，但却没怎么见到过他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寻求神信靠神的
难啊。
然后呢来到终局了，亚述大军压境的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发出归向耶和华的呼召呢，也就让我们知道呢神的审判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要挽回。但关键在于到底他们懂不懂神的心意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懂啊，刚才说的一切都是外在的行为嘛，他们其实内在呢也都非常的腐败呢，充斥着很多呢社会的不公义，很狂妄的，他们都是去杀害别人的，偷盗啊、奸淫啊，那些祭司啊他们弃掉支持，然后君王和首领呢也一同的行恶，所以看到他们呢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呢也都腐败不已了。
一方面就是宗教层面的偶像崇拜，我这里呢想补充一点，就是社会层面的，其实结合当今世代伴随着偶像崇拜就会带来的这些权贵欺压平民，道德沦丧，以及人和人之间也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国和国之间也没有一个盟约，这些的败坏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混乱，那紧接着就会带来神的审判了。那此时神在这里说你要归向耶和华的呼召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直说神的审判呢不是为了毁灭，而是呢给我们机会回到他的身边，承认自己是有错的，明白原来我们一直依赖的什么政治啊、偶像那些都是徒然的，我们靠那些补救呢根本是没有用的，唯有呢我们从心底里真诚，不是那种虚伪的，
是
而是持续的真心的归回，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吧。
就是回归与神的正确关系，才能扭转灭亡的命运。今天也是一样， 这个呼召就是神最后的救赎机会。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嘴唇的祭。
嘴唇的祭呢，因为配合上一节，就好像是先知宣告神的话语，要劝以色列人去悔改嘛。这里嘴唇的祭，我们可以先想一想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呢，他们去亲吻那个金牛犊嘛。然后现在这里就说，你们要悔改，嘴唇的祭就是你们的嘴巴不要再向那些假的东西、假偶像去献上了，回过来献给耶和华，这样子。
我自己的理解呢，是要想想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外在的，肯定不是我们献肥牛啊、肥羊那种的。就是说，当人跟神的关系很明显破裂了，那个裂痕已经很深的时候呢，就算你牵一万只牛啊，夸张一点呢，一万只牛，那又如何呢？神都不会悦纳的。看第二节呢，可能会联想到诗篇51:17，经文就很明确的说，神所要的祭呢是忧伤的灵，还有忧伤痛悔的心。
是
什么是赎罪祭呢？不是你快快乐乐好像没啥事的来到神面前。所谓的赎罪祭是我知道我错了，我甚至连来到神面前我都觉得不配，但我知道我必须要这么做，我的生命才能够经历扭转。所以那个人是带着很忧伤、很难过、很后悔的心来到神面前的。
是
那个嘴唇的祭呢，从正面来看呢，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敬拜了，也是认罪的祷告来的。
所以神要的是真正的悔改，是不是？那你说神要不要祭物呢？
他要的，因为那个律例是他定的嘛。
对，
是，
所以神不是不要祭物的，但是他厌恶没有诚心的祭物。
对，
刚才说了旧约的时候，你看神设立了这些献祭的制度，初衷都是让人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所以才设立了这个献祭的制度。但是到了何西阿、大卫的时代，你看百姓的献祭就变了质了，只是行为上的，心和口不一了。但是呢，很感恩诗篇51，刚才你说大卫他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就是知道神要的是
忧伤的灵，
忧伤的灵，
忧伤痛悔的灵。我觉得你刚才问我们的问题很好，就是并不是说要废除一切祭祀的制度，反而是强调我们献祭物背后的内心是怎么样
的，
比起祭物更加的重要了，
非常重要。神是看人的心的，当你这个人有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不单单是口头上的，你还要有你的行为上的，要心口一致，言行合一，才蒙神的悦纳。接下来看第三节了，提到归向耶和华到底有哪些的具体行动呢？又要放弃哪些不当的依靠呢？
我们看到2-3呢，都很具体的说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做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里呢，如果我们具体来说呢，有一些的要做，有一些的不要做的。要做的是什么呢？立志去做善事，就是一个悔改的行为呢。然后呢，嘴唇的祭，他们又归正他们的敬拜，要对准神而不是其他的偶像。然后呢，故而在你耶和华里面蒙怜悯，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从宣告开始重新建立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然后一些要放弃的事情，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呢，不向亚述求救，放弃那些政治的联盟。
对，
不骑埃及的马，就是呢，要放弃对于军事上面的自信，因为埃及的马就是有了名，就是作战的马，有力去打仗嘛，就是相信这些马可以帮我们赢仗嘛，这个都要放弃。最后呢，就是放弃偶像的崇拜，因为呢，后面说呢，不要再对手所做的东西说你是我们的神。十诫的第一条已经说过了，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在人看来当时是很有威力的、
但千万别放弃神了，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信仰告白，在神面前也公开宣告，我要断绝跟假神跟外来势力的勾结，完全的是丢弃了、包括属所造的偶像，放弃敬拜自己曾经非常仰赖的依赖的，无论是巴力也好金牛犊都好，最重要还是回到内心，不再依靠我的计谋，我不再依靠人的聪明、遇到什么也好，困境也好，顺境也好，我都愿意来到神面前，完全信靠他的安排了。
是的，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阿门。
求主帮助我们哈。第四节呢，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们可以结合以色列的历史看一下，这个病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说到病呢，我倒是想到新约圣经，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医治没病的人，就是为了医治那些有病的人呢。那同样呢，用被盗的病呢，倒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来的，就说明持续不断的，不是感冒什么的，是属灵的顽疾。它不是一次性的过错，而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根深蒂固的叛逆的倾向啊。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常说这个病的具体表现，譬如信仰上的混合，他们倒不是完全敬拜巴力金牛犊，他们是混杂，左手边是敬拜巴力，右手边可能是敬拜耶和华，那种非常混乱的混合敬拜了。他们就以为那样我们就能够两途得利了，又能得到神的祝福，又能得到金牛犊的祝福，不是很好吗？
是啊，现今的基督徒是不是也犯这样的？
或者都会的，我们
有可能
家里没有金牛犊，但我们会有隐形的偶像嘛？
是的。
看以色列他们的所作所为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被盗的病呢，用病呢实在是形容的太好了，
是
因为病就是有一些症状呢，你一直在出现，然后没有处理好嘛。原本是说离弃神，然后被他形容成病了，所以呢，这个神要医治这个不正常的状态呢，得要用一些的非常的手段，因为呢，你不能够说，哎，睡一觉就好嘛，这个不是
一般的感冒啊，
对，不是一般的感冒嘛。刚才都说了很多呢，对于神的那个不尊重啊，他们去拜别神啊，他们的那个内在的腐败啊，社会的不公义啊，欺压平民啊，穷民啊，超级多的东西，用句俗一点来说吧，一把火烧尽他们了，就干净了。
我突然带入他们的角色，为什么他们一直意识不到那个危险性呢？一直感觉不到审判已经在门前了，因为那种病呢，不是一次性的轻轻的感冒，这种病呢，让他们的灵性呢昏昧了，有很多的盲点了，头昏呐、头晕呐、什么事情都想不到了，没有理性的，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楚真正的拯救来源，就懵了整个人。
对，他们不觉得自己病了，
更难根治的。
从先知何西阿所处的这个北国以色列即将灭亡的时代背景来看，神呢是要施行及时的拯救呢，还是指向更长远的属灵救赎呢？神有没有马上拯救了他们呢？
我们看列王记下的话呢，就会知道呢，他们的结局呢是被灭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呢没有及时的拯救他们。如果是说国家那个土地的问题的话，应该是没有呢。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信耶稣基督嘛，他拯救了我们嘛。我们把这个眼光放长远一点来看呢，即使那个拯救没有立刻的发生，但是呢，神安排了耶稣基督在北国灭亡很多年后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让我们生命得自由，让我们呢得到这个救赎的生命啊、很多的东西啊，让我们觉得不平安。但是呢，耶稣他拯救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活着，给我们一个活着的盼望，这个是另外一个程度上面的一个的救赎还有自由呢。
深度长度不一样的吧，更长久的属灵救赎来的，同意熊伦说不是及时的政治拯救，
是
因为先知的信息明确指出北国或者后来的南国呢，他们会被帝国、被巴比伦、被亚述毁灭的，这个历史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医治的应许呢超越了及时的国难，指向了神通过基督所成就的新约救恩，那个时候呢，人的心才能够经历真正的更新还有医治，那个才是真正的医治，
属灵的救赎。
对对对，
就是脱离罪的辖制， 这也与下文呢《何西阿书》的14章5-7节如甘露滋润，如树木扎根，这样丰盛的生命应许是相呼应的，表明神的医治最终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全然更新的。
住在热切等候他子民，
10章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领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觉得到了12节这里，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画面。先知在这里呼吁以色列人，只要行公义就能够得到神的慈爱，也呼吁以色列人，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赶紧悔改吧。
主主满有心事和公义，清醒等候的人必得着回应。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也确实提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就是人有责任，神也会回应。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神也会信实的遵守他向我们承诺的。
主主满有心事和公义，清醒等候的人必得着回应。
就我看到这节之后呢，我想到一节经文，就是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那我首先觉得，就是要从内心当中去更深的认识神，爱神。如果你很爱神的话，其实你在行动当中很自然的就是符合神的心意。
带领我们走进你心意，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神其实对我们要求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是人应尽的本分，就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吧。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闭上经脉不行。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分享了说到神的应许以及神的拯救，并不是及时的拯救，而是指更长远的属灵救赎。那接下来5-7节中就会提到神真的要救赎他们，那蒙神医治的以色列将会迎来哪些个丰盛和祝福呢？
5-8节我们先一起来看吧。5节这样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6节，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7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8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哇，这个是很漂亮的应许啊。
刚才熊乐念的经文呢，是用一系列自然界的意象描绘一幅在神恩典覆盖底下呢，你看呢，生命也是很繁茂的，而且扎根非常稳固的，闻起来也是有香气芬芳的，可能让我们想起伊甸园般的那种丰盛的景象，回到一个在神心意底下的一个世界，一个环境底下。我们通常在经文里头，圣经里头看到譬如甘霖啊，甘露啊，都代表神要带来属灵的复兴，它才是唯一的源头。
刚才读到了甘露，我们可以再来分享一下甘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的意象哈，不同的这个词，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意思的。同一个意象也会有不同的意思。你比如在6章4节中说，犹大的良善如同速散的甘露，这里又提到甘露了。那圣经中你还有什么词语记得起的呢？现在我们先说说甘露吧。
好好。哇，14章5节跟刚才你重温6章4节的甘露就非常不一样的意思了。
对，
那圣经当中刚才我
说
每逢见到甘露总觉得是好的，
很好，
往好的方面去想，象征神无声无息按时降临滋养生命的恩典跟供应嘛。但是呢，在6章4节就是神的责备了，犹大的良善呢如同速散的甘露，它是用甘露非常 常短暂，很快会消失的特性，太阳一出来它就蒸发了。比喻百姓他的忠诚啊、良善的悔改都是三心二意，转瞬即逝的，我就想到这两个区别了。
嗯，
我也跟小燕所看的一样的，因为六章四节呢，甘露呢是短暂啊、受到一些的热还有压力就会没有了。以色列他们的状况是，哎呀，神生气了，怎么办？哎呀，神的对不起呀、
啊，
这样的感觉嘛。
对对，
所以
是、
那个、
今天也是好多这样的人
啊、对啊，所以就他们是那个态度嘛，就是哎呀，神愤怒了，我们走走程序 A。神愤怒我们要献祭，程序 B 我们要哭在神的眼前，但是心里面想什么上帝都知道，好像在看小丑戏一样啊。
嗯，
是是，所以熊乐刚才说的真的提醒我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转瞬即逝的这些宗教狂热分子。那我们看第八节了，以法莲对偶像的态度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个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以法莲说他会脱离偶像，发出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那耶和华如何顾念他们呢？这里
呢，我们看到呢，以法莲呢说了一句我们看了十四章的经文也没有看到的事情，就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说那些偶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180度的转变、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说他们呢对于耶和华神是走走程序而已的态度嘛，然后呢他们其实都在做敬拜巴利那些过分的事情嘛，然后呢这里竟然会说哎，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很理想的状态，也是说耶和华拯救了他们，那些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专心的专一的去敬拜耶和华，对于偶像的事情呢不屑一顾，那些是什么？哼，我不小看。
浪子回头一个非常好的大结局吧，态度上面有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前就是很迷恋的迷恋情人嘛，痴迷的追问偶像你能给我什么呢，依赖偶像赐予的好处，那现在呢竟然180度的转变，不屑厌恶，宣告我跟你们有什么关涉呢，也就是代表不是人能够医治自己的、是内心内在心意的彻底更新，彻底的不是一下子更新明天又恢复的，因为他们看清楚原来我们一直迷恋的偶像像风一样虚无的、没有益处的，才会发自内心的我终于知道，我认清楚，我看清楚，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所以神呢就以我回答他也顾念他来回应人的悔改。之前我们也说神的恩典是留给谁呢？留给信靠他愿意悔改的人，为他们存留的，
为这些愿意悔改的人而存留的。所以大结局最后一节何西阿提到了智慧和通达，那谁是智慧谁是通达呢？
不如我来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吧。
好的，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我觉得我们要把这节经文背起来。这个经文的结尾呢是一个很严肃的呼召还有警示的，整本何西阿书传达一个很核心的信息，就是关于神的属性，关于人的罪，审判跟救恩的道路，是衡量一个人算是真智慧还是假智慧通达的终极标准了，警示世人也包括今天的我们。
是
那个真正的智慧呢，不是属世的聪明，我们有多少个学位啊、我们头脑上的知识有多少，或者政治的谋略，而是明白遵行神的道。结尾那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也划清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界限，那就给我们一个标准去衡量到底我们是真智慧还是假的智慧呢。
是义人还是罪人呢？结局是不同的。
今天呢也特意穿了绿色的衣服来啊，不是故意的，还是碰巧的。我是要办圣诞树的，不是来办何西亚的。想要分享呢，其实读这个何西亚书呢对于我来说冲击很大的，因为 他一上来就是神要告诉何西亚说你要娶一个淫妇，就是他们还没有在一起，神已经揭示了这个女子的身份，然后让何西亚去娶了她，然后呢让她去经历一次的婚姻上面的那个破碎，然后呢让她感同身受神的那个痛心，她才去劝勉以色列人，去指责他们。所以呢一直以来都在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老王的比喻嘛，很搞笑的说法，今天也是帽子也是绿色的，就觉得呢很冲击自己，因为呢我对于何西亚的经历是有共鸣的，当然没有他那么疯狂了，但是呢我曾经也都经历过一段的爱情呢，五年没有结果，然后结局就是呢我当时的女朋友呢她变心了然后她走。所以呢对于何西亚这个经历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怎么可以做得了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对于爱情很有憧憬的一个人，觉得爱情应该是专一的，应该是走到底，如果对方没有说要跟自己走到老的时候，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但是神却这样的吩咐何西亚，何西亚的反应是他接受了然后做了，然后也都生了一些孩子了，哇，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呢，这里也没有多描述，因为这里就是描述的只有何西亚对于以色列民的那个劝勉嘛，就是说他们将会灭亡啊，如果你跪向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还会拯救你们呢，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啊，我真的办不了啊，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怎么可能做得到。但是呢读何西亚书到今天大结局呢，我看到神的那个爱是多么的深的，明知道以色列人对自己这样的无情忘恩负义，我们是人，我们觉得断了吧，不要让自己心痛，但是呢神呢就是及时心痛，及时知道他们会背叛自己，即使痛心到极还是要爱他们，我觉得这份爱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恐怕一辈子也都学不了的一种大爱。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读完了有没有好一点呢，我觉得还需要学习吧，真的很难去理解啊！我自己也都有一些服侍的群体嘛，看到一些年轻人啊，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也都在爱情的路上遇到困难，很难跟他们说我们一起来查何西亚书吧，这个是不可能的吧，但是我觉得神的那份爱，那份及时知道会受伤会很痛但是要继续爱下去，坚定去爱，这份的爱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如果在牧养还有跟人同行的角度上面的话，还是有一点可以学习的。
穿过高深的爱，世上最美的爱，舍下生命钉上十字架，显明奇妙的爱，我只想跟随主，我只要更渴慕，带我进入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
感谢熊乐真诚的分享，也感谢神，真的神对我们这样的爱值得我们去反思，盼望我们从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能够有所学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我只要更渴慕，带我进入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爱朋友。